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风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国安法恶化政治环境，110,000港人远走他乡；放松国际旅行呼声高，拜登政府面临解封压力；拜登国庆讲话，接种疫苗系最爱国嘅事情；塔利班话外国军队约9月后唔撤离阿富汗，将面临风险。贝佐斯邀请82岁女士参与太空飞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香港实施国安法1年以嚟，约有110,000港人由于不满香港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而移民海外或远走他乡。香港明报星期一7月5日报道，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令到去或留成为不少香港人的切身话题。而外国政府为港人提供的新签证及移民计划则被港人视为逃离香港的救生艇。明报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提供的出入境记录数字报道，去年一年香港机场正移出的香港居民将近109,000人，约占香港750,000总人口的 1.45%。 明报的报道指出，英国是港人移民的首选目的地，而去年8月是港人移民前往英国的高峰期，一个月净移出超过22,000人，而上个月的移英人数亦高达13,689人。报道仲引述台湾内政部移民处的数据指出，去年7月至今年5月，获得在台湾定居许可的港人约有1,700人，另有16,000人获得台湾当地的居留许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英国政府今年初为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港人开放新的签证计划后的2个月内，共有34,000港人提出了申请，另有6,800名港人在今年年头4个月向加拿大提出了移民申请。实际前往加拿大的港人人数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很多港人早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就已经移民加拿大，拿到加拿大护照后又回到香港生活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和加拿大是最受港人欢迎的两个移民目的地。香港明报引述移居英国的港人的说话报道，英国有些港人社区新定居的香港家庭数目在短短半年内由几十户增加到200-300户。英国政府今年4月初宣布，将会在本个财政年度拨款4,310,000英镑，约合5,991,000美元，协助透过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计划移居英国的港人尽快融入当地生活，包括为港人提供英语课程以及扶贫支持等。随着欧洲向美国游客开放边境，以及美国的疫苗接种率不断上升，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旅游业团体和教育部门向政府施压，要求重启国际旅行。据国会山报 The Hill 7月5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征求医学专家的建议，同时正同欧洲官员进行努力磋商，但批评人士表示，旅行禁令无法压止新冠状病毒的传播，反而会因为无法进行国际商业旅行、度假和学生入校等造成收入的损失，因此敦促拜登政府需要加快行动。美国的旅行技术协会 Trave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的主席舒尔 Steve Shure 说，我们相信至少对于低风险国家来说，现在是可以重新开放美国的旅行。美国入境禁令针对的是来自中国、伊朗、欧盟、英国、爱尔兰、巴西和南非的旅客。4月印度病例激增后，拜登政府禁止游客从印度进入美国。目前除了从国外返回的美国公民、美国公民的家庭成员和国际学生等豁免的人除外，美国基本禁止外来者入境。上个月欧盟对美国游客开放了边境，但美国尚未就互惠决定发表任何声明。布林肯说，他还没办法确定具体开放边界的日期，但专家表示，美国选择入境禁令针对的国家是很主观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健康法研究所 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的负责人哥斯丁 Lawrence Gostin 说，这个毫无意义，如果你看看那份国家名单，完全是荒谬的。他补充说，实际上你无法选择疫情严重的国家，因为实施政策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了。 他补充说，当印度和巴西的疫情大规模爆发引起国际关注时，这些国家的游客早已经在美国出出入入。7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国庆讲话，呼吁美国民众尽自己的努力，令到新冠状病毒疫情彻底结束，而接种疫苗可以结束疫情，亦是最爱国的事情。2021年是美国建国245周年，在国庆日当天，拜登在白宫举行的国庆聚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今年的国庆节是一个需要特别庆祝的日子，因为我们正在走出一年来的疫情和隔离所带来的黑暗，告别一年来的痛苦、恐惧和令人心碎的失去。他赞扬了协助国家应急响应的美国民众，并对因疫情而死去的人表示哀悼。同时他强调，疫情是抵御病毒新变种的最好方法，呼吁民众积极接种疫苗。他说，接种疫苗这件事是你可以做的最爱国的事情。这次聚会约有1000人参加，包括帮助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线人员以及军人家属。这个亦是拜登自1月上任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聚会上，拜登还庆祝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即一年多来美国在疫情中遭受的限制和困难，现在已经露出恢复正常的迹象。同时随着接种疫苗的广泛普及，虽然疫情并没有消失，但负担已相对减轻。拜登政府此前设定的目标是在7月4日国庆之前为 70% 的成年美国人接种疫苗，但相关统计表明，截至星期日，疫苗的接种进度只有约 67%。原因是由于接种疫苗引发副作用的信息不断传出，有一些人开始抵制，而且目前传染力致病率最高的 Delta 变异病毒正在全球各国扩散，亦令到卫生官员们担心可能感染人数会再次激增。塔利班对外媒发布威胁说，在9月的撤军期限之后，任何留在阿富汗的外国军队都会面临风险。星期一7月5号，阿富汗极端组织塔利班对 BBC 说，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在最后期限前离开。该组织说，如果他们违背多哈协议留下他们的部队，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将由我们的领导层决定我们怎样行事，我们会做出反应，最终决定权在我们的领导层。这样的声明在美媒报道，约1000名美国军队成员可能留在当地，以保护外交使团和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情况下做出。美联社上周引用消息指出，在部队全面撤离后，会有大约650名美军留在阿富汗，为外交官提供安全保障。另外数百名美军将留在喀布尔机场，可能会持续到9月，以提供安全保障。塔利班发言人沙恩宣称，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外国平民不会成为塔利班的目标，他们不需要为他们提供保护，并声明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在最后期限前离开。根据同激进组织塔利班达成的协议，美国和他的北约盟友同意撤出所有阿富汗的部队，以换取塔利班承诺不允许基地组织或任何其他极端主义组织在他控制的地区活动。但是近期以来，该国的暴力事件继续增加，塔利班占领了更多原本由阿富汗军队控制的土地。上星期日7月4日，塔利班占领了坎大哈省的军事要地。根据这些武装分子最新的说法，他们现在控制了全国近400个地区的三分之一。今年82岁高龄的美国前飞行员 Wally Funk 女士将作为蓝色起源的第四位乘客，参与7月20号载人太空飞行的首航。贝佐斯旗下的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将在7月20号进行商业载人太空飞行首航。第一批乘客包括贝佐斯本人、贝佐斯的兄弟和一名以2800万美元竞标得到座位的得标者。而最后一位乘客则是今年82岁高龄的美国前飞行员 Wally Funk。 台湾科技新闻7月5号报道，NASA 在1950年代开始招募太空人，因当时应聘者太多，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决定入选名单限制在拥有工程学位的军事飞行员。 这个亦关闭了女性应聘者的大门。由于美国当时没有女性军事飞行员，一名美国医生洛夫莱斯二世 William Randolph Lovelace II 出于对女性太空飞行的探索，在 Don Fricklinger 将军的帮助下，在1960年邀请了25名女性参加去开发的一系列身体和心理测试。受测试女性均被要求单独接受测验，直到1995年由荷里活制片人 James Cross 为这个测验命名为 Mercury 13任务，其中13名女性通过第一阶段测试。 Wally Funk 是其中的最年轻得分最高的一位飞行员，不过这项私人资助计划并未得到 NASA 的支持，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直到1970年代后期， NASA 才正式招聘女太空人。 Sally Ride 在1983年6月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